好，请各位翻开《摩诃止观析经》
370
页。我们今天要来上诸道对峙。诸道对峙呢，上个星期已经把它的前言呢讲完了，就是那现在要来谈诸道对峙，它本身对峙六弊，对峙六弊，然后还有它跟其他诸法的一个相涉啊，我们来看看。它对峙六弊的部分，来，我们来画线哈。第一个呢，像是自兼贪，各位的，我们看到，就像你看有标题有没？对不起，这个哦，自兼贪，然后自破戒，我们看到一二三四，自嗔、自懈怠、自散乱跟自愚痴，有吗？有哈。然后自兼贪，它比方讲说，像是生命财啊，保护所着的话，这时候我们要发觉贪觉原想虚欲生，虚欲的这个念，虚欲你想要的这个念头生，即叫虚欲念生，清楚吗？然后作意遮止而兼贪转身，这时候你就必须要用布施、坛舍来对治。那如果是破戒的话呢，你要知道说像什么就叫破戒，位移出旷，没有矜持，那要身口乖违，违犯制度。那这时候呢，他讲的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啊，净净不纯啊，三昧难发，必须要用施罗，就是戒来对治。修三昧的时候呢，如果是很容易生气啊，很容易二口两舌增进是非啊，这时候这个是一种增进是非身份呢，障于三毒，必须要什么修忍来对治，必须要修忍对治。那如果修三昧的时候是放逸的时候呢，他就讲啦，如果是一个世俗的人，世俗的人他只是喜欢东想西想而不办事情，就是不去落实，那都就是说东想西想的一个人，他连事情都不去，都不可能会做好，对不对？不办事物就是不能够成就世间的事物啊，何况是三昧的修三昧呢？那像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用精进来对治啊。所以说他有一个譬喻叫做钻火未热啊而烁速速即止，就是你钻一下钻一下又停下来，没有真的去跟他相处过，把他跟你自己合而为一啊。再一个自散乱，如果身如毒落啊，口若春蛙，心若风，等于是说他们都是很聒噪很散乱的，然后很容易被外界干扰，这是散逸法，散逸故啊，所以说不现前，散逸故，所以说你的三昧不现前，必须要用禅定来对治。再来一个是愚痴，愚痴就是说你处事面强啊，做事情啊常常静止长短，不称勿忘，就是你没办法应和，叫什么敏锐度不够，欲虑顽浊啊，非智觉相，这时候必须要用智慧对治，就是敏锐不够。敏锐度跟聪明是两码子事哦，有的人很聪明也很会读书，但是他就是不敏锐，比方像讲他逻辑什么都很好，那今天你要割晶片盘，他数学会算，你给他一个晶片盘叫他割，割出最多块，他必须要先算老半天，但是有些人他敏锐度很够，他大概看一下，然后经过几个细算，他手啊，你叫他割他也算出来了、哦、然后一个是算出来他连割都不会割，他只会算，那另外一个他是不但会算，他本身又能够很精巧的做出来，诶，那个是巧劲啊，那个敏锐度是一个巧，敏锐度就是一个巧。好，那说这个复辟心呢、啊、有厚薄，如果薄的话呢，心动身口不动，那如果是厚的话呢，心动身口要动啊，你就会遭到心先动，所以应该就是像刚才那个傅梅清傅小姐说的啊，当你一个方法用到好的时候，你的外缘有刺激要动的时候，你自己啊就可以在欲起的时候就察觉到，欲起起已的时候就察觉到，不会到灭已之后再处理，在它起来的时候当场就已经开始在做处理，比方说发现在生气的当下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去化解，甚至怎么样去处理了，而不会是成为到后面的那个下一个结束到完成。那内病既强呢，其现外相啊，他说内病既强，其相外现啊， 所以如果这时候就必须要用四溪潭来回转助道啊，必须要善巧斟酌，或转或兼或对或第一意。所谓的对就是指对字，转是指转字，转字的话有要转并转，对不对？看是哪一个方法。那兼的话就是用两种方法，第一就是用第一溪潭。你们有写了吗？有哦。好，那当于下面于六度呢，于住六度但做一个事情啊，是让你六度看起来好像是住但做一事不能住到。他说你要住什么？住不可思议法，摄一切，住此不可思议，摄一切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下面有人说六波罗蜜是通教，十波罗蜜是通宗啊。智者大师认为不因耳，因为呢你把所有的波罗蜜开合的话，所谓的开，开就是十，数起来就是六，所以呢并不能够以广略来判大小，因为你以你修的内容来看是同样的内容，对不对？你修的内容是同样的，就很像我们那时候在上禅定境，五门禅、十五门禅、十门禅，只是开合不同，它就是所有的禅法，所有的禅法，然后把它区分成细的还是区分成粗的，所以并没有说办法说它是广略而后判不同。那372页，诸道品当中呢，各有舍觉分，为坛所设，都有舍觉分。比方像是三藏的舍觉分呢，虽然不入理，但是他也是舍生命财，而且他的舍能够具足六度啊，广利众生，因此称为大力。然后就是他的舍呢，就像是高油，能够增其他五度的光明。所以他就讲啦，所以这个布施度啊，能够摄相摄于这个舍觉分。那如果是通教的话呢，通教的舍觉分啊，它是舍生命财如幻化，三世如空，重点放在空。那别教的舍觉分呢，它是舍生命财当中的什么，它是要舍它的一个无知，舍生命财当中的无知。什么叫做无知？请告诉我答案。敏觉无知啊，无所不知，事实上就是无所不知。那什么叫无所不知？就是无知而知，然后就你没有什么不都不知，就是你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。而且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无知得知的时候，是像你的知也就是无知了，你没有需要再去知道什么。那原教的呢，原教的话，它的舍觉分呢是舍十法界的色身啊，舍十法界莲池之昧，舍十法界的依报，重点是放在舍生命财皆不入二边，都是一样，舍的对象都是生命财，但他后面有发现他后面的理不同。各位你看看一下第八行有没有，是不是也舍生命财？好，那是藏教。第十行通教也是舍生命财，第十二行也是舍生命财，是别教。第十三行、十四行也是舍生命财，是原教。诶，都舍生命财，但是为什么却有藏通别圆？因为背后所舍的一个是要以空理做概念，一个是要以一切的所有的一切法相、一切相皆要能够清清楚楚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一个是不入二边，所以都是在舍生命财，而但是背后的理不同。所以今天所有他的那个所有道品啊，他今天化为像这六度，他背后为什么会不称为四教？六度会有四教，比方说有藏教六度、通教六度、别教六度、原教六度，差别不是在于差别，他舍掉的东西不同，他舍掉的东西从我们的外人看来都是生命财，但是他背后的理不同，所以说他判在不同的教，所以他所舍在舍生命财当中，他也以什么样的理去舍，以什么样的智慧去舍，他在舍生命财当中他又断了什么样的惑，他舍生命财当中他的背后的心念又住于何处，这才是他的重点。好，那下面呢，像是不入二边，那不入二边这是哪两边呢？也就是所谓的有边，还有所谓的无边，有边跟无边。那合起来来说的话，他说啊，今天观这个财空不入有，观财假不入空，所以就是空跟假 都有不入二边，对不对？观财即空，就是说他观财啊无自信，那你就不会被他的执着于他而被束缚了嘛。那你说财无自信，那你到底有没有舍出去？你说那我舍跟不舍都没有差，都是空嘛。他说不是，你要知道他又有这个相，还有这个假名失色，这样你又不会入入空，对不对？所以两者皆要观察。在讲的这个都是你在怎么样平常思维上面做事情上面要去学的。好，那再来一个，他说不二之舍与生死后继等，与生死后继等，离生老病死，还有得不坏常住，就是说不二之舍与生死一，这是一生死，二是后继，三是等，四是离老病死，五是得不坏常住啊，跟这五项呢是相应的，可以得到的。那这个所谓的等，不是等等等，这个等是指呢这两项，不论你是有边空有边啊，不二之舍，就是说你不论你舍还是舍，这是不可得，故名为等。是二皆空，不论是有边无边都是空，但是两边也却都不可得，故称为等。这个要画起来，就是这一个等啊是指这个意思。再来二十四行啊，必须要知道理观原始原舍啊，这边可以写上一个 A， 必须要知道理观原舍哪个会道品啊，这是理观原舍会道品。那三藏当中呢是四，就是以四修为主。然后这个 A 跟 B 呢，他说你不论偏 A 偏 B 啊，就是偏理或偏四都有过失，都有过失，必须要来说什么四理俱圆才可以，必须要四理俱圆才没有过失。那怎么样才是四理俱圆呢？就是下面这边讲的，能够如果有人，为什么四理俱圆才没有过失？他说如果有人解这个十相缘舍之观呢，他但是他辅意论行啊，色事兼贪，这样子的人呢是不是就是坏事？辅意论行，他就代表他只有想，然后由这样子想来讨论行为，而没有办法，不能够屈己成就他人，贪惜寿命啊，这种人就是属于什么？是错的，是属于错的，是属于错的。那什么是属于对的？对的呢，就是这边讲的，今天呢我们在理观上面于道场升起大忏悔，生决定心取大誓愿，而且我们真正能够落实舍生命财绝无所爱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行，这就是我们的行。这边前面这个地方是对的，就是道场上面我们在这里读经文拜忏都是对的，都知道该怎么去做。那由这个理这个行就是我们的誓行，就是要去做，那去做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我记得那一天上个星期刚有那个慈济的，还有他一个朋友，一个他们里面的公关组，他们两个来找我来找我，那跟我聊的时候就聊到，我就问他说他在做，他们是人文组来做一些小采访就对了。那来聊的时候就问我说，问我一些问题，问完后反问他，我说你们学加入慈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然后你在慈济做人文当中呢，你回观反照了什么？我问他两个问题。那说他回观反照的问题，他其中那个人文的师姐他就回答我，他说啊，他以前在讲说，他当他在看别人的，因为做人文他说他们就喜欢拍比较体面的，然后当有一天有时候觉得人家比较配合不上或步调一直做错，他们在拍的时候就会很困扰，因为要剪接，后续工作会很烦。然后他们也，可是问题是他们除了拍体面，他们还去拍一些算是草根菩提的部分，就是比较基础像环保的啊，或者那种就是在做最基层的环保工作或那种资源回收的义工。他说他那个部分，他就是那时候他说他很容易生气，很容易生嗔。结果那个我就问他说啊，那这样怎么办啊？你做的话，那你品质怎么去掌控，还要怎么拍出那个美感啊？我说慈济是要守护爱啊，那你怎么拍出来？他就告诉我说他刚开始很难，结果有一天他拍拍拍，忽然那个人的镜头背后出现那个师父，不是有一个手摸要抚摸地球吗，爱地球那个吗？他忽然那时候有一念想说， 当他在说别人不对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有看到自己正在凭什么资格说别人，凭什么资格想别人？然后当自己会受别人影响的时候，他就想说，那我既然都会受他影响，我凭什么资格来嫌他不好？因为我代表他什么，两个钟会撞在一起，会有声音，这两个层级是一样的。当两个的程度不一样，他绝对不会为他生气，他只有程度跟他一样或比他低才会为他生气。然后所以他就从那一刻以后，他就说他原来他觉得看不起眼的东西之后，他忽然才发现原来自己程度可能比他还低，所以他一直觉得他觉得拍得很不甘愿。然后当他拍到那一个琉璃在那个人的背后的时候，他说他那时候那一刹那的念头啊，就想过去两个会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比他还差或者跟他一样，如果层级高于他，以他像自己认为他自己的优越感，那他不应该为这件事情而去愤怒或生气，或者说觉得有不甘愿，或者觉得不屑于去拍。这样了解了？他说就代表他一定有某个点会跟对方一样或比不上对方，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点。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感动，然后我就问另外一个师姐，我就在问他说，那你做公关这附近啊，那你又有什么样的心得啊？他说当他在嫌弃别人的时候啊，他忽然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一样都是回关，当他在发现别人凭什么，就是他常常讲说像人家做公关嘛，就会别人在生气嘛，抱怨嘛，他就想说他凭什么跟我抱怨啊？然后忽然当他有这个念头之后，他就想说自己不也是在抱怨吗？就是这样的例子啦，就两个，刚好上星期五吧，应该是星期五大概10点多，后来找他们，请他们去吃那个，你们上次去吃那一家，他们就去吃那一家，哎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看起来舍生命才绝无吝惜，他就说你去要去行，所以慈济他们讲那个行经。你要经说了以后还要去行那个经，那个行那个经的时候，就是会克服到这样，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习气在里面，或者自己很多不愿意改变的地方。那些改变了以后，四大就在变，就是在那些东西去改变，你的四大才会变。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成语叫做福至心灵，他们去做了嘛，累积他的福报嘛，那他的四大会不会变？会，他是不同一个果报的果体嘛。它是一个不同果报的果体，那这个不同果报的果体，它今天遇到另外一个方法的时候，就是绝对不会跟它原来那个果体是同样的一个果体，所以就叫福至心灵。你说他们去行的时候，就在累积它的一个福至心灵的功夫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事理俱圆的话呢，就能够必究竟啊，把这个檀波罗蜜呢给做得完美啊，哎，就能够完美。那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理观的部分。这地方有是属于谈持戒，理观的部分呢，道品有正业。那事的话呢，他说事的话呢，如果能够护持境界的话，事就是没有沾续。那理观的话，有正业、正语啊、正命，都是属于这一部分。我们自己呢，思维这样的事情，思维就是理观。你看这边是不是也有理观？理观之戒啊，他说即心而备。我们即心而备，但是如果思维这样的事情以后，重点要放在这边，必须要能够深深悲悯啊，深自悲悯啊，深深改革啊，就是去做。从今天以后就断掉这样的相续熏啊，誓持境界是无瑕沾啊。就像是爱惜这个什么，我常常跟大家讲，就是福囊啊，要能够护持这样的一个福囊啊。这个四修就像是一个福囊，所以给你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能够跟你的生活生命结合在一起，就像你的福囊一下。那下面这边请各位自己画起来这两行哦，这两行就是心诚的话呢，就感应佛放境界光啊，就是佛放境光，就等于说改变你的四大啊，改变你的五阴俱这个果体啊，能够令你这个果体啊触这个佛的境光的时候，就把过去跟现在的罪给消灭掉，能够理观正跟理观正业相应啊。 这样子的话，四修跟理观都两者都具备的，就是四理俱圆，就能够毕竟持清净戒，入三解脱门，而见于佛性了。那再来是人路的话呢，他说人路的话，像是念根、念力、念觉分啊，都算是人路，对不对？这边写的啊，念力、念根、念力、念觉分啊，都算是人路啊。你们画像念的部分都算是人路，不要说只有好像哎有生气不要忍起来叫人路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好像不是啊。他说只要你能够维持一个跟正念相应的，而不被外界动摇，就在人路啦。你以为五欲来不被动摇，很高兴就不是在很高兴就不需要忍怒吗？很高兴照样要忍的。忍怒的意思是安住的本事。像是这边后面正念讲啊，都是忍意啊，为忏体所摄啊。那如果是以三藏教来说，三藏教是属于什么？福忍。通教呢是柔顺忍，因为以空相应是柔顺，你就观察无自性啊。然后别教呢是无生忍。那原教真正是即灭人，能够相即相应。然后再来这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上次讨论的很热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念力坚强，称慧之贼，则不得入。如果能够入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无念或者是念力不强，所以称蔽呢才会得起。所以他这个念力坚强不坚强，就是你那个方法，你在方法的安住上的本事。安住上的本事，那如果念力还能够入的话呢，就知道说我们事实上对于方法只有一个理解，还没有安住这个方法的能力，就还没有忍力，就是还没有安住这个方法的能力。所以你把忍翻成安住的能力，就很容易了解这个意思。这时候呢，就必须啊耐劳苦啊，你看修行很难的、啊、耐劳苦无恨无怨，自己要对自己的生活还要做到这样，我们要忍受别人都还很难的，对不对？自己要去修一个方法，还必须要耐劳苦无怨无恨、啊、我常常在编书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些菩萨师姐都会笑我，反正你在忙什么、啊、忙着这样子，然后电话打，然后画图啊，不是人家画图帮你们编那个，还叫他们来啊摆手势啊，要拍照啊，我拍啊，因为我才知道哪个镜头拍会拍到标准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他手调好了，我去镜头拿好要对好，你的手为什么又放松了？然后那些师姐会想，法师你到底在忙什么？你干嘛会这样？你就教他们就好了，你干嘛还要拍这样，才要这样纠正啊？才要做这么累？他问我说你在忙什么？我说我们，然后有的师姐就比较竞争性的，就会跟我讲说法师啊。你在跟谁竞争啊？就会这样问啊，都会问这些问题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没有跟任何人竞争。我说啊，很简单，我的东西假设他今天一版接一版接一版的在出，就代表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今天所有编的东西都是以众生的需求为目标，所以说我编的东西我不用跟任何人竞争，他自然就有人要。那我今天如果只是为了跟别人竞争，我是要去研究那个人，我反而没办法应和众生。所以说我不用去想我要跟谁竞争或我要跟谁比，我只要想我要跟什么样的众生，什么然后哪一个区块，这个东西要为什么目标而去做。这样子的时候你不用跟任何人竞争，你自然就是安在这个方法上头了。那就像刚才你们在以后在修学佛法一样，你要安住一个方法，你就要去想怎么样让自己安住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有什么样的一个辅助条件，而不要再跑到外头去退而求其次或做其他的花板。就像那时候玉珍就会去想，玉珍他不是有一个方法，但是他没有方法，所以他就是以他听到的各种环境就去学去听嘛，然后去努力的去看。那所以说当他今天后来有一个方法要叫他锁定下来的时候，他才开始要面临的呀，这个方法怎么样让自己无恨无怨，然后当有人骂自己的时候，说到自己，因为你这个东西涉及到思维还涉及到理观，然后这个逻辑跟自己的逻辑不合的时候去刺上去的时候很痛苦耶。还有像我们的总务无心，我们的总理大臣啊，我们的北区全靠他了， 当他跟我在磨合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概念讲清楚，就是这个东西只是要清楚，不是要它的其他的附属，那个东西都不是我们要的，因为我们的钱就是十方来十方去，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观念给锁住的时候，他也是辛苦了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要这样，你要去磨合，无恨无怨，耐劳苦，不是只说你就挑柴运水这样的问题，是你在这个方法在乱的这个历程里面，可能会有很多不是属于光体力的付出，而是磨心，磨那个心。就像那个原来做，我想做人文组那个师姐，她说她去拍，她要她喜欢的，而且她自己能够做人文，她是一个什么，走到哪里她电脑就无限随时上网的，她就是一个那样很先进的一个师姐。然后是所谓顶客组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，今天要去拍那一些地方，他去那些地方，他没有加入慈济，没有做人文之间，他连想都不敢去，今天还要去那里拍，要跟人家对方聊，对对，才可以拍出来。那这些都是不是劳苦？然后在要去做这件事情之前，他要克服的不是技术，他要克服那种他心理障碍。他要克服的是心理的障碍，所以说所有事情要克服的是让最辛苦的是磨心啊，磨那个心啊，因为心自己磨自己啊，就是别人磨还有理由，自己磨自己那个劳苦啊，还有那个无恨无怨就要安得住，好不好？就要安得住，这是我对你们的一个期望，也是担心啊，一般就这个关卡过不去。那再来下面呢，那如果可以的时候呢，我们做得好，那就是佛放忍光啊，这样子二世藏咒，就是二世就是指过去跟现在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希望没有未来啦，所以就过去现在的这两个藏咒啊都消灭啊，能够呢，如果事理与诸念相应的话，就是事理事修理修都与诸念相应啊，这多好啊，就是你诸念都相应，都与诸正念相应，这你看诸念相应不是不能相应，是说当我们有不好的念头起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去消解它，那不要去关，你说去关照它，就很像是那个被打到一个剑，还去观察那个剑之后才愿意拔剑，是赶紧想怎么把剑拔掉，哎，这个是那个是不同的理路，就不一样的理路。来，再来，毗梨耶度是精进，精进的话就是四品，四种道品，它有八精进啊。他说所有的八精进都是为毗梨耶所设。那如果是属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呢？这前三个啊，很容易，不需要精进。但是如果是像你看，你现在要学禅坐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。如果算是禁律啊，禅坐不是光禁，禅坐的范围比禁律的范围这两个有重叠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一般般禅波罗蜜事实上是指禁律，禁律就是你怎么样有正思维，安心于正思维，安在正念上，以正念思维的本事，这两个呢就必须要精进了，就必须要精进了。然后如果呢今天身虽然在道场，但是呢却杂了种种的恶觉，就是种种的不好的念头，这时候叫做污道场，然后一天不如一天叫做退，所以叫做污跟退，所以身在道场却有种种的恶觉跑起来呢，这就叫污道场啊。怎么办呢？只好啊以夜祭咒，就是日以继夜啊，然后呵责自己的错误，刑罚不要去松弛掉，端直正身啊，这时候你就没有所谓的难心苦心啊，有病难也不以为患，只如此以后，你如果一生不克，历劫不休啊，哎呀，这样的一个大决心，自然呢就可以相应了。再来禅度的话，理观像是所有的定，只要是属于八定的部分啊，都是为禅所设啊。但是如果你的心解心十位正德，或言根本四定不成啊，或言无作定守嫩言不成啊，他说如果你无定的话，是平地颠堕啊，二事闪动，三昧不开。就是我刚才跟人讲，我们上次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从少林寺改编过来的、啊，哪一句话？忘记了。对，就是你那一句话。 对，来麦克风给你，来看看有没有可以帮你想起来。吴先生想起来了吗？譬如什么瞎练功啊，那一句话记起来了没？来，练会不习定，
练会不习定，
到头一场空。有会嘛？有会没有定的话是到头一场空。
哎，修定，练定不修会。
只是瞎练功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他说，如果没有定的话，平地颠堕啊，二世闪动或者三昧不开啊。那这个定呢，它是设的，事实上是指你必须要有所谓的解心，解心的部分。那另外一个是属于四禅的部分，四禅开发，四禅开发。他说，如果可以感佛定光，就是参。这时候呢，闪动的障破，闪动障破，与四禅开发与四念处相应，四观才会与四念处相应。所以一定必须要先朝这个方法，就是你与佛相应的这个方法上去努力，才可能破闪动障。闪动障破了以后，才可能在身受心法念处上面真正的相应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你要在身受心法这四念处相应的时候呢，这是四禅必须要有这样的本事。前面呢，你要先跟在理上面，还有着在自己的四大上面去做忏悔啊，或者往这个方法这条路走，就是所谓真正的前面方便，前方便走上这条路去。他说像禅法很多啊，今天呢取五门禅来说说，比方像是数息观。他说数息观的时候呢，如果是禅思的时候，心多觉观能够遍缘三毒，最好用数息来治啊。那这数息可以发欲界定乃至七一定皆能够入啊。七一定就是指什么？出禅到无所有定，无有所有出定。那如果不能够得到般若方便的话，就至少你还能够成凡夫法。那如果能够得到般若，得到智慧，有这样的理观相助，就可以成大圣理观，叫做摩诃眼，就可以成大圣理观，成为摩诃眼。那再来是不净观。不净观的话，他说啊，如果于缘不自在的话，就是令观备舍。那如果我们所观的不能够普及的话，广普观深处不能够转变，就来观十一切处，就能够做转变。如果有所部位，就来修八念。八念就是我们上次有讲的，它是属于在修不净观里面的一个你需要准备的一个应急的智囊。它不属于不净观，但是当你在修不净观，很容易有惶恐啊，就必须要修这个八念啊。这个部分如果都忘光了，就回头去看《四禅波罗蜜》，就是第四册《次第法门析经》。那下面呢是要介绍慈心观。慈心观它就是分慈悲喜舍。他说悲的话是要像原悲的话就是拔苦，重点放在拔苦，这大家比较熟啦。那慈的话呢，重点放在娱乐；喜的话呢，重点是放在众生心，见众生得乐，心生欢喜；舍的话呢，是舍爱憎，住于平等观；舍爱憎，住于一般我们的舍是说舍前面所有一切诸受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地方是说舍平等观，源于此心，住于此心，这时候就可以与舍定相应了、啊。来，再来是因缘观，他因缘观呢，他说。阿毗昙杂阿毗昙心论啊，用戒方便来破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要修因缘观来破这个我，就是我的执着我执。然后呢，三世像这个今天要修因缘观来破我，那三世呢，三世十二因缘来破断见常见，二世来破我，二世是二世一重因缘。二是一重因缘，然后三世是二重因缘，三世是三世二重因缘观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嘛，然后有过去因现在果，现在因未来果啊，这不是两重因果，听得出来听得懂吗？可以齁。然后二是就是过去跟现在啊，所以就是一重因果，二是一重因果，一念十二因缘，就是在一念当中看十二因缘，他就把念起啊到灭已啊配上十二因缘。那这个破性呢，性是指自性值， 自己的自，性格的性，执着的执，自信执，自己的自，性格的性，执着的执，自信执，自己写好了好不好？还自信执。再来念佛观，他说念佛观的话，如果今天想要有睡障啊，睡觉这个睡障道，若睡呢来障道，就是妨碍你修道，最起即用念佛来观之啊。然后这个观念佛来观之，他说源于应佛无相之相，这应佛是属于一般，我们是属于四禅，四修的是四禅。那这个四禅呢，如果最后能够圆相分明，见十方佛，最重要是你如果还能够与理观相应，就像我们禅定经那个地方有谈到，最后呢把这个应佛观到后来，应该是观一切功德法门嘛。好，这就是与理观相应之后开涅槃门。那个般若度的话，它有分为理观跟事观，有没有发现它六度每一度都分为理观跟事观？好，那这边一样也是有理观还有事观，理观和事观。那理观的话呢，就是要能够知道啊，我们有无明啊，因此我们必须要发大誓愿啊，令事观明了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呢，要知道自己是愚痴迷醉，先要知道自己是这样，要知道，知道以后要生改革，发大誓愿，希望能够破四颠倒。那什么样能够东西来破四颠倒？他就说要四观啊。那要四观，他就接下来就介绍说，哇，下面这个地方要进行四观啊。那四观呢，哪些观法？他有观身不净。观身不净，下面有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心无常跟观法无我，就在十八行。有没有观身不净？有哦，十八行观身不净。然后你看到第377页，观受是苦；378页，观心无常；378页，观法无我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观心无常的部分，观身不净的部分。观身不净的部分有五个不净，有种子不净、住处不净，还有自相不净、自性不净跟究竟不净。种子不净就是指说我们这个是受精卵，受精卵是懒它的遗体，就是本来它如果没有成为受精卵，它不是就排出体外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把人家不要的要丢掉的东西变成是受精卵，二地合合，赤白二地合合，把自己的住这个胎啊，这个那个事意识住事啊，事住在其中以为体质啊，所以是不是种子是不是不净？他说这叫种子不净。那诸处不净呢，就是说他最后啊所居住的地方就在二脏之间，二脏是指身脏跟熟脏，身脏跟熟脏，身脏熟脏。简单讲就是一个是吸收我们消化过的东西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啊，比方像是它有消化系统啊、大肠系统啊，然后从我们的食道啊进来这一段系统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到它排出去，这一个算是一种就算是生脏。那熟脏就是属于说什么，像是我们的心脏、我们的脾脏，它是不是属于它吸收以后用血液循环在滋养的那一部分，就是属于非消化的，非属于在代谢的，它是属于在体内在属于运作的那一个脏类，那一个脏别，这就是属于熟脏。像心脏啊、肺脏啊、肝脏、胰脏都是属于熟脏。好，那这样住处不净，再来是自相不净。自相不净有外相，就是指外相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他的外相不就是染污秽浊而已吗？耳屎一堆啊，眼泪屁唾啊，感冒的时候更明显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有的人还咳痰啊，然后身体的汗臭啊，你看他就讲啦，像那个汗臭啊，还有像是尿啊，衣服浊体，就像那个油啊，有的体质很油，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就像油涂啊，都是自相不净。那自性不净呢，就是要自属于解析的部分，这个一般人都比较做不到哈。他说啊，这个身体就是恶露臭处啊，一切大症都不是在聚在里面吗？就是海水来洗也洗不干净啊。好，然后究竟不净呢，究竟不净就是说一旦命中啊借 假借的这一个还是还于本，那风就地水火风，我们看到风火地水有没有找到，就地水火风啊，也就是四大流去啊，这知道它这是知道顺序，就是假借还本，就是一开始我们是风会离体，风会离体，然后火这个身体温会降价，然后地坏，然后那个脓烂会流出来，它是照那个身体腐烂的顺序，诶，这照身体腐烂的顺序究竟不尽啊。好，所以以上五官呢都不是十官啊，有没有自己写的齁，所以必须要以自身为官，将理来内化。那如是五官是十官吗？他说不是啊，这是非得而解官啊。那如果能够知道过患始终不尽，就能够破尽倒。好，下一次从这边开始上齁，今天上到这里。